我们先来做一个先读我们今天的章节哈。那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试过这样子，但是我们来试试看用起印的方式来读，由我来起，然后由弟兄姐妹来印哦。我请大家都站起来好吗？我们来读神的话语。好，由我来起哈，由我来起。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大家来，
我们是天道，我们在地上道，若开悔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甚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
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舍身了。
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
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
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
与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
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在。
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
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哦，最后一节。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好，大家请坐。愿上帝祝福读他话语的人哈。好，在我开始之前，我们再来做一个祷告哈。天父上帝，求主你真的是帮助我们，把我们的心灵敞开，让主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的心中。也圣灵，求主你真的是浇灌我，帮助我，让我主能够在今天呢荣耀你的名字，用你的话语来荣耀主你的名字，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求圣灵你运行在我们当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好，谢谢大家。首先我要谢谢教锋传道，也要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哦，让我今早呢在这里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大家有没有已经过来一个很好的感恩节啊？谁有在星期五晚上来到我们当中参加这间教会的那个感恩节的，请举手。啊，很好很好。Oh, I'm impressed. You raise your hand. You actually know what I'm saying. Well, first of all, I want to thank Iliran and your parents, you know, for being here and the three dishes that you presented.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Spanish rice, by the way.
Thank you.
还有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所带来的食物都非常丰富哈，我也谢谢你们邀请我来这一边。我今早呢想要跟大家谈的也是一件需要感恩的事情，不过那个感恩的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救恩。然后呢，不过我要谈的题目，我要切入这个主题，我要所介绍的一件事情呢是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所以我想请问在座各位有没有失去亲人的经验？有没有？好，家风传到你失去的是谁？
我爸爸去年十二月份过世。
你爸爸去年十二月份过世？
我父亲1996年
也是你父亲？ Yes。Oh, wow. Wow. Yes. Yes. Anybody else? 还有谁？刚才还有谁？好。你父亲，好，失去父亲的很多，好，这边。你母亲。Yes.
I lost my mother and my father. They weren't saved, but before they left,
Good, praise God, praise God. 如果你们有失去亲人，特别是跟你特别有亲密的关系的哈，你就会了解那种心如刀割，好像你整个人生都非常你接下来的日子都很非常失落的那种感觉，会不会？如跟你越亲密的，你越会这样，你有那种痛不欲生的感觉。在两个月前，9月21号，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因为脑中有动脉瘤，突然爆裂，就这样子离开世界了。他那个时候才45岁，他离开世界的时候才45岁。他之前呢完全没有任何的真相，他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他比我更厉害，还能够划龙船，有各种各样的举动，有各种各样的运动。然后呢，生前呢，他是一个非常活泼开朗的一个人，他常常笑口常开，他热爱生命，热爱家庭，热爱教会，他在教会里面热心的侍奉神，侍奉人，在教会外面他尽力的传福音，他活出基督的样式来。对于他的太太孩子来讲呢，他是一个好丈夫，标准的好丈夫，好爸爸。对他母亲来讲呢，他更是一个至亲至孝的儿子。所以呢，他的母亲呢，在他离开这个世间以后呢，他知道我是一个牧师以后，他就常常不断的以泪洗脸问我这句话。他说，而且他是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然后有时候是面对面的时候，或者是打电话，或者是 email 给我。2-3天前他才打电话给我，从新加坡打电话来。他从新加坡，他们是印尼人，但是他去新加坡看医生，看医生的时候想到他的孩子失去了，就打电话给我。他问的问题呢，一直在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常常说上帝是蛮有怜悯的，那么像我儿子那样优秀，那么竭力做主公的孩子，上帝为什么那个残忍要把他带走呢？我们先别急着责怪这位母亲不属灵，竟敢如此的责问神。他问的并非不合理，但关键是这个问题没有问尽，没有问完。所以你看到我的题目是什么吗？一个没有问完的题目，一个没有问完的问题。我们该往下问的是，上帝把他儿子带到哪里去？如果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是唯一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唯一有生命气息的地方，而又是最完美的地方，那么上帝把他从这个唯一真正存在有生命又完美的地方取走，那上帝真的是残忍而并非有怜悯。如果上帝，我们的神把这位弟兄取走，使他不再有生命气息，从此完完全全的消失，那上帝真的是很残忍，没有怜悯。好，如果我现在坐下来的话，那么大家会觉得怎样？那就糟糕了，我们这整个信仰就不对了。但是圣经在多处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现在的物质世界并不是唯一真实存在的地方，不是唯一有生命的地方，更不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圣经也在多处告诉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的死，并不表示他已经完全消失，不再存在，不再有生命。相反的，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一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的灵魂马上与主耶稣同住，而主第二次再来临的时候，天父必叫我们基督徒与主耶稣一样以肉身复活。当然我们那个时候需要面对审判，所以呢，我们要一生呢要立定那个心智讨主的喜悦。这就是我们今早的章节，我们今早的经文，你们刚才所读的哥林多后书5章，哥林多后书4章第18节到5章10节的中心思想。所以我今早的讲道呢，重点就是要让大家认清楚， 我们死后的去向，然后决定我们今生应该怎么活。大家有没有听清楚？我今天讲到的重点就是要让我们大家认清楚我们基督徒死后的去向，我们的身体状况，那个时候死后的身体状况，然后决定我们今生该怎么活。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一到十一节告诉我们，哥林多的教会是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所建立的教会。哥林多呢是亚该亚省的首都，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大城市。哥林多的教会呢恩赐非常丰富，知识饱满，可是灵性不成熟，所以保罗说他们是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哥林多教会的会众借党纷争，因为每个人都很厉害啊，都要自己都认为自己是最行的。他们借党纷争，当中有许多人呢更是反对保罗，他们的气焰嚣张，公然挑战保罗身为使徒的权柄。身为使徒，保罗为了教会的圣洁、福音的纯正，听好啊，福音的纯正，在无法亲身去哥林多的时候，不得不写信去纠正他们。哥林多前后书就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其中两封信。也就是说，我们今早的经文《哥林多后书》呢，四章十八节到五章十节呢，是针对已经信主了的基督徒写的。《哥林多后书》最主要的就是在记述保罗如何为他做使徒的这个身份来做辩护，当中提到保罗身为一个传道人，面对教会的种种内忧外患，受尽了苦难。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十四到二十八节，我们看到保罗被那个犹太人鞭打五次，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遭遇海难三次，又屡次在传福音的路途上面临各种各样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受又饥又渴，又受寒冷。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他的身上。这个不是我讲的，这是圣经的话语。但在第四章第八节，我们读到保罗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第四章十六到十七节说，他遭遇这一切的危险，这么大的苦难却不丧胆，那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他能够做到这一点呢？那是因为保罗很清楚他将来会去的是什么样的地方，会得到第四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他会得到永远的荣耀。那么在第四章第十八节到五章十节，保罗就进一步的交代告诉我们这个地方在哪里，这个永远的荣耀具体上来讲是什么。首先让我们来看保罗说他死后会去的地方。保罗说他死后会去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会去的地方，那究竟是什么地方，在哪里呢？第一，那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好，保罗说这个地方是我们现在看不见但却是一个真实存在永远的地方。你看第二章啊，你看那个第四章第十八节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在原文中哦，顾念这两个字是眼睛盯在一处很专注的看的意思，所以你看 NIV 它把它翻译成 fix our eyes， 那么翻译的是非常好的。保罗如此关注的这个地方呢，为什么他这样子关注它呢？因为他很清楚这是一个真实的地方。第二，基督徒死后去的地方呢，是一个更美好的地方。保罗在第四章第十六节说，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的肉体是日渐朽坏。啊，这个圣经的翻译啊，中文圣经的翻译，日渐朽坏。在第五章第二节，保罗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在第四节他又说，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从第二节到第四节，在短短的这三句话当中呢， 保罗就重复说了两次，他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充满叹息的。那他为什么叹息呢？那倒不是因为他厌世，活得不耐烦的想死啊，不是。第二节说，那是因为他深想得到那从天上来的房屋。中文圣经和合本翻成深想的这个字呢，在原文呢要表达的是一种非常的渴望，所以在英文圣经你看就把它翻译成 longing 或者是 earnestly desire。 这天上来的房屋跟第四节中所要提到所要穿上的那个衣服指的是同样的东西，那就是死而复活后不会朽坏的身体。所以第四节中所谓的叹气劳苦，并不是因为保罗因为生活啊太劳苦了而叹气，跟第二节一样，第四节中所谓的劳苦呢，要表达的是那种对复活后的身体的渴望。所以单单针对第四节而言啊 ，The New Living Translation 这个英文的英文版本的翻译最能够表达原文的意思，那就是 While we live in these earthly bodies, we groan and sigh, but it's not that we want to die and get rid of these bodies that clothe us. 看到没有？啊，这个英文的翻译本最好。他说我们保罗叹息要离开这个世界，并不是因为他厌世，并不是因为他急着想死啊。最重要的是说 Rather we want to put on our new bodies so that these dying bodies will be swallowed up by life. 为什么我说基督徒死后去的地方是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呢？因为那个地方呢是永远存在的地方，是一个我们拥有不会朽坏不会再衰败的身体的地方。你知道吗？我非常非常能够体会保罗讲的这句话，因为我在过去短短的六个月里面我就在吃东西的时候咬断了三颗磨牙 3 molar。 那么其中两颗咬断的时候呢是断在牙龈里面，必须牙医动手术呢把我的牙龈切开一段一段的把那个断的部分取出来。我真的很渴望我有那个复活后的身体，我的牙齿有全副的牙齿，我现在只有这边有能够也勉强的咬，因为只有这边有两个磨牙一点点的磨牙可以咬东西。但是我知道我复活的时候我会有全副的牙齿，而且那些牙齿呢是不会再朽坏了的。这个是不是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呢？是的，这是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四节描述的更详细，他说那个地方呢是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号，不再有疼痛的地方。那不是一个更美好的地方是什么？第三，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有生命的地方，以及像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四节那样说，我们要去的地方不再有死亡。保罗在第五章第四节用更强更生动的字眼来形容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是有生命的地方。他怎样形容呢？你看哦，他说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是死亡完全被生命所吞灭的地方，死亡被生命完全的吞灭。那是一个更生动更强的说法，告诉我们我们去的地方是有生命的地方。第四，我们去的地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哈，就是与神同住的地方。第五章八节说我们坦然无惧，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这句话啊是保罗在公元后五十五年写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写的这一句话。公元后五十五年，四年后他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他重复了这一句话。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保罗说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 你知道吗？当我告诉那位失去爱儿的母亲哈，他的儿子已经去了一个更美好的地方的时候呢，已经去了一个有生命、真实存在、更美好的地方。他问我一句话，他说：“你怎么知道？有没有人从那边回来告诉你？”请问大家，你们怎样回答这个问题？你们怎样回答这个问题？妖木人去过，有没有人去过？去过了，回来告诉你吗？要不然你怎么那么清楚？你讲的那么啊，那么神啊，讲的那么生动，那到底是谁告诉你的？你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人知道怎样回答。答案很简单，有。答案就是有人去过，那个人是谁？保罗。在第十二章，就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四节就讲得很清楚。那个地方呢，中文圣经把它翻译成第三层天，或者是乐园。所以当然是有哈。如果下次有人问你的时候，你就这样子答他啊。我第一次被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吓倒了哈。但是我后来想想，不对，圣经一定有交代的。好，那么在四章十七节里面所说的那个永远的荣耀，更具体来讲是什么呢？其实第五章第八节和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都说基督徒啊死的时候离开身体就是与主同在，但是我们死后我们的身体是怎样的？保罗在四章十八节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紧接下来呢，他在第五章第一到第四节，他就用两个图像 two images 来解释这个现在我们能够看得见但是却是暂时的，是我们今生那会日渐朽坏而死的身体。相较之下呢，那现在看不见却是永远的，是我们死而复活后神所赐那永不朽坏的荣耀之身。和本圣经把第五章第一节的原文翻译成，我们言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座拆毁了，必得神所造，必是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这是一个很正确的翻译，很正确，但是非常的简练。如果你看它原文呢，你把那个原文直接的翻译的话，它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这地上的房屋，这帐篷，看到没有，重复了两次，他说我们这地上的房屋，这帐篷，重复了两次，说他说啊，我们啊，这帐篷被拆毁了，我们会从神那里得到一间房屋，不是人手所造，而是在天上永存的房屋。在这里我要请大家注意的呢，就是呢，这个原文上面呢，这原文上面这个长期特别的声明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所住的现在的这个身体呢是暂时的。而且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哈，如果你看在这个帐篷这个字哈，这个帐篷的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哈，在原文里面在这边的这个字它只出现过三次，这三次呢每一次都是用来比喻身体，都是讲的都是身体。如果保罗要真的讲真的帐篷的话，好，比如说保罗是自帐篷为生的哈，啊，如果是那个帐篷呢，他用的是另外一个希腊文的字。所以呢，而且呢，这边要强调的就是那个短暂性，要强调的是短暂性。所以呢，一对比之下呢，我们就很快的就能够知道，这个天上永存的房屋呢，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四十二节。还有五十到五十四节中，保罗特别强调，那基督徒死而复活后会得到那永不朽坏的身体。而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里面所说那个永远的荣耀呢，具体的体现就是在这个复活后的身体。所以我们今早的章节里，保罗用的第一个图像， 就是临时的帐篷和永存的房屋，来比喻我们今生的身体和我们死后复活的身体当中的对比，就是一个是短暂的，一个是永恒的。保罗用来比喻复活后的身体，复活前后的身体的第二个图像 the second image 就是穿上衣服和赤身露体的对比。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正想着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衣服，倘若穿上被衣件的时候，就不自己赤身露体，就不自己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在第二节里，保罗说呢，得从天上来的房屋就好像穿上衣服，所以我们知道穿上衣服呢，就是得到了那死而复活后的身体。在第三节，保罗说啊，倘若穿上被衣件的时候，就不自己赤身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哥林多啊15章52节，保罗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从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我们知道在号筒吹响的时候，就是主耶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所以我们知道5章3节所谓的赤身露体指的是基督徒死后，但是在主再来之前，基督徒还没有得到复活后的身体，只有灵魂的那个情况。所以5章3节和5章4节讲的都是一样的东西，表达的是保罗对复活后的身体的那个渴望，因为他不希望他只是一个没有身体的灵魂。所以4节保罗说他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他的意思是说他叹息，并非是他想死，不，他并不是像那个时候希腊文化当中推崇灵魂贬低身体的那种想法啊。那个时候的希腊人，他们想的就是他们的灵魂能够赶快的从这个身体的监狱里面被释放出来，不是保罗，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子想的。保罗就是要特别声明，我们基督徒是有身体的。所以保罗在这边只是说他很渴望早日得到那个复活后不会朽坏的身体。既然我们从灵后4章18节到5章4节知道我们基督徒死后会与神同住，会与肉身复活，那么我们今生该怎么活呢？哦，我等他来荧幕哈，他这个没有 catch up， 我讲话得太快了。好，我们今生该怎么活？第一，我们该充满信心勇敢的活。保罗在5章5节说，为此陪置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那为此陪置我们的意思是，那预备好我们基督徒经历这死而复活战胜死亡的就是神，而他更赐下了圣灵给我们作为成就这一切的凭据。在中文中翻译成凭据的这个字哈，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它是一个商业的用词，直接翻译的话它就是定金 deposit。 你买房子的时候你需要付定金，对不对啊？付那个定金，对不对？但是我们买房子付定金只是表示诚意，就是说it's an earnest money， 我们在这边美国说这是 earnest money， 你付了这个定金就表示你要买，但是你可以不买啊。你结果你最后的时候你可以决定说 I want to forfeit that earnest money， 我不要这个定金了，我不房子不买。但是在希腊的文化当中这是不可以的，你付了那个 deposit 你就必定要买，你死活都得买。所以呢英文圣经把它翻译成 guarantee， 那是一个保证，保证你一定要买。所以上帝已经给我们那个保证，说他一定会成就这一切事情。什么事情？让我们死而复活，让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战胜死亡。所以呢我们应该像第6到第8节这样子，充满信心勇敢的活啊，充满信心勇敢的活。好，我现在要解释一下那个第5章第7节，因为第5章第7节常常被人家断章取义的引用啊。这一节必须跟第6节一起看一起解释，不能够独立的来应用，不能够独立的抽出来教训基督徒在生活中要对主有信心。这个这样子的教训本身没有错，但这不是第7节里面的意思，第7节的意思只是要补充第6节所说的。 这就是为什么英文的 King James Bible 里面呢，特别在这一个章节里面放了一个括弧。啊，这边 mess up 我的，它的 formatting mess up 了。我这边这个红色的箭头要指的这个是这个括弧的啊，这个标点符号哈、哦。所以这边要解释的就是说，在第六节里面所谓的住在身内，为什么我说住在身内？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亲眼看见神。我们活在现在的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亲眼见到神，所以我们必须凭着信心相信有神。但是如果像第八节这样子讲，像第八节说离开了现在的身体，我们就会真正与神同在。那个时候呢，你就不需要用信心了，你直接用肉眼可以看见神了吗？好，第二，我们该为得主的喜悦而活。既然他已经保证我们会死而复活，有荣耀不朽的身体，那么我们就应该立定心志，这一生都要过讨主喜悦的生活。这是保罗在第五章第九节给我们的勉励。第三，我们该为准备面对审判而活。第十节讲的，在第十节中保罗警告我们啊，警告我们面对我们将来死后呢，在复活的时候，主耶稣再来，我大家都复活的时候，有一个审判全世界的那个时候，主耶稣会审判我们，包括我们基督徒，他会按照我们所行的每一件善或恶，让我们得到应有的酬报。他在这第十节中的这个警告呢，其实是主耶稣在啊启示录第二章第二十三节里面所讲的，主耶稣要众教会知道他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我们的行为报应我们。还有呢，在启示录结束之前，在二十二章第十二节主又重复的说，看啊，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这并不是表示说我们得救是要靠行为哈，不是，我们得救还是要认罪悔改，靠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个人救主，凭着我们对主的信心，这样子才能够得救。所以这边基督徒对基督徒的审判是决定我们会不会得到救恩以外的奖赏。当然在这审判当中，我们的行为，我们在这世上的行为也会显示出来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还是口头上的基督徒。大家有看过这部电影吗？ The Mummy 3。 有没有人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大家都看过，有看过的请举手，有看过的请举手啊、哦，
忘记了
啊，没有看过啊、哦，有些人没有看过，好，我就讲一下，在这部电影当中呢，在这部电影，这个是谁？啊，李连杰，对，没有错，大家都知道啊。啊，李连杰在这部电影，这部其实是 Hollywood 拍的电影啊，好莱坞拍的电影。李连杰在这部电影当中呢，他饰演秦始皇，残暴的秦始皇。啊，在他这个电影一开始不久啊、哦，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你就会听到背后一个 narrator， 一个叙述者。在背后他说这个秦始皇啊，他贵为万民之尊，却跟任何平民一样逃不过岁月催人。然后你就会听到李连杰说，孤要寻找永生之道。哎，这不是我讲的，你去看那个电影，这是电影里面我抄出来的哈。他真的是这样子讲哈，李连杰真的是讲这句话，亲口用他的声音讲，孤要寻找永生之道。孤当然是皇帝的称呼了哈。然后紧接下来呢，你就听到那个叙述者李连杰妄想战胜最后一个敌人死亡。你知道吗？没有信主的人都知道哈、哦，死亡是我们最后一个敌人。但是他们没有解决的方案，李连杰没有找到这个永生之道，秦始皇没有，李连杰也没有。我告诉你，李连杰也没有，为什么呢？他还没有信主，他是信佛的，没错，教风传道。但是在今天的章节，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八到五章十节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其实已经拥有了那个战胜死亡的永生之道。回到我一开始提到的那个老妈妈的问题，为什么上帝把他儿子带走？我说这个问题没问完，必须要再问下去。上帝把他儿子带到哪里去？我们今早的章节也回到了这个问题，是上帝把他的儿子带走，没错。 但是是带去一个真实存在更美好有生命与神同住的地方。更重要的是还有下文，更重要的是什么？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儿子会以身体复活，会以肉身复活，他的灵魂会回到他所赐那永不再朽坏的身体。这才是救恩的终极实现。大家有没有听好？我们有那复活后死不会再朽坏的身体，我们死后，但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会从死里面复活，复活后有那个永远不再朽坏的身体，那个才是我们救恩的终极的实现。Salvation is ultimately resurrection. 这个不是我讲的。Amen. Amen. 这个是 Evangelical Dictionary of Theology 里面写的。我是从那边抄出来的。当然这个是圣经里面的话语。我刚才所讲的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所讲的都很清楚。所以我们的得救不只是灵魂的得救，而是全人的得救，是包括肉身的得救。这是我们今早的章节所强调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认清楚我们死后的去向，我们身体死后的身体状况以后，我们有没有对主的救恩充满着信心？我们有没有勇敢的过得主喜悦的生活？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将来面对主耶稣的审判？如果你我已经是基督徒，这个是我们此刻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话，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话，我知道你会用孔夫子说的一句话。孔老夫子在《论语》中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未知生焉知死。”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时候的生命怎样，我们去理会那个时候的生命，我们去理会那个时候的是干嘛？但是，请大家仔细想一想，如果你不知道死后的事情，你是今生真的该知道怎么活吗？如果人死如灯灭，我们今生还有意义吗？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还有意义吗？因为你死了就完蛋，什么东西都没有了，不见了，烟消云散了，还有什么意义？而且呢，我们在今生何必要管那些什么公义道德是非？你管什么事情是非，什么道德不用管了，你想想，你随心所欲就行了，对不对？想干嘛就干嘛，管别人的死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你都必须面对那个审判。差别差在哪里呢？差别在被审判的时候，如果你是基督徒，主耶稣到时做你的辩护律师，他出来会自己从那个审判台下，从这个审判台上面走下来，做你的辩护律师，说我接受了你的处罚，所以呢，你的处罚已经 is done, I paid for it, 我已经全部都已经帮你付了这些你应该付的、你应该受的惩罚，我都被跟你接受了。”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你就必须自己亲自的为你生前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向主耶稣交代，在那个审判台前向那个审判你的主耶稣交代，你将交账的那个时候，谁我们当中谁敢说我们这一生当中从来没有犯过一件的错事，从来没有犯过一个任何一样的罪呢？你要知道罪的标准是神定的，不是你定的哈，不是你跟别人比起来你怎样的好，那你所以你说，哎，你看这个 A 比我差，所以我行，没问题，得着，搞定，是不是这样子呢？不是的。有没有罪的那个标准是神定的。哈马迪亚这个字在希腊文中，哈马迪亚这个字就是一个目标，那个爬，你有没有射中中心？你没有射中中心，就是 sin, 就是哈马迪亚，就是罪。你有没有射中？你敢说你这一生当中完完全全100%都已经射中中心了吗？我不那个射中那个红心了吗？我不敢。 所以我请大家慎重的思考一下，如果你是基督徒，慎重的思考一下，嘿，我是基督徒，但是我必须还得在基督的审判台前面对这个审判。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更加要想这个问题， Are you ready to face your maker? Are you ready to face your maker? That's a valid, very valid question. 你有没有准备好去面对这个造你的这个神？好，我讲够了，我今天的讲道就到此为止。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主，你赐给我们这美好的救恩，求主你真的是帮助我们，赐给我们从你天上来的力量，身为基督徒的真的是能够过讨主你喜悦的生活，能够是真的是准备好我们自己来面对这个审判当中。如果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求主你真的是把救恩赐给他们，打开他们的心灵，让他们能够看见主耶稣你的救恩的美好，能够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从此以后永远不会再与他们所爱的人，已经信主了的人分开，会得到那个永远复活不死的身体。主啊，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谢谢大家。